好，下面我们来打开马太福音五章哈，一节到十节哈。Matthew chapter five, verse 1 to 10。马太福音五章一节到十节哈，我来读这段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经文。哈哈。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阿门。这是今天神要对你对我所说的话哈。对，为什么我会讲这段经文哈？最近我给国内讲了登山宝训哈。就是从五章、六章、七章整体讲了它的框架以及神学内涵所以呢就特别的来讲述登山宝训的开头的前十节，而这前十节可以是说是登山宝训最核心的内容。若是不理解这十节的内容，后面对我们来说都变成了清规戒律，都变成了不可达至的高标就好比说。有人打你左脸，把右脸伸过去这谁能做得到呢？就像耶稣基督说：“你们不可杀人你不可手上杀人，你的手要收回来，但你心里的刀也要放下。心里的刀谁能放下呢？”所以实际上，天国八福或者说这一段被称为八福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甚至非基督徒都知道那有一个著名的作家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他的《复活》当中有一本书叫《复活》，在他的《复活》的最后的一章的最后一两页，全部是在讲八福以及登山宝训。他把登山宝训大段大段的抄了下来，然后说：“我因为再次读登山宝训，我活了过来。”然后那一晚他很兴奋，他就写道：“一旦实行这些戒律啊，他说登山宝训是戒律哈。”人类社会就能确立崭新的秩序。到那时，不仅使聂赫留佐夫，这是这本书当中的这个主人翁，实际上也是他的精神自传到那时，不仅聂赫留佐夫及其愤慨的种种暴行都会自然消灭，而且人类至高无上的幸福，就是在地上建立天国也能实现这是伟大的托尔斯泰所说的。非常幼稚的话就是地上见天国，而托尔斯泰对登山宝训的理解就是怎么说就怎么做，完全字面意思，不能杀人就绝对不能杀人，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这就是所谓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早期的开端实际上受他影响，但实际上我要说，托尔斯泰是误读是误读，因为他恰恰读反了。他恰恰不明白这里的天国是什么意思，他也恰恰不明白这里的义是什么意思他完全把它等同于人类的自发的、天然的这种品格以及行为所以今天我们来特别的思想八福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八福不是单纯的伦理奖章和规范，而是说。神怎样借着耶稣基督的义，使罪人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就是八福讲述的是神使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义，使罪人使我们如何成为天父的儿女，进入他的国好，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叫做天国之福，然后分三个部分，非常简单第一部分什么样的国？第二部分什么样的福？第三部分，神面的义，神面的国，神面的福，神面的义，那这里特别的 一开头就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继续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啊。所以这个场景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了什么？如果是熟悉传统中国的国学，让我们想起了老子或者孔子啊，坐在树下，门徒围绕哈，72门徒来听夫子治道啊，然后总结下他们的格言警句，就成为《论语》，成为老子哈。而这一段经文似乎听上去也有点那么个意味哈，就这里面说温柔的人啊，饥渴慕义的人哈，饥渴慕义让我们似乎想到了急公好义啊，温柔的人让我们想到啊温柔敦厚啊，甚至最后说到使人和睦的人哈，我们也知道《论语》的核心叫做和为贵哈，怎么听都像是一个温柔敦厚的夫子在进行一场道德说教，但是耶稣基督的口气却大大惊人。这个场景非常的简单啊，坐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堆上啊，然后面对一群啊非常普通的啊普罗大众，然后进行了一些非常似乎轻描淡写的讲述。但是我们看第一幅说的是什么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条啊，第十节第八幅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哇！这个没有家庭美容的这样一个人讲述的竟然是关于天国的事情，讲述的是天国的事情啊。他没有武王伐纣那样的气势，也没有陈胜吴广那样的一群拿着武器的乌合之众哈，他就是一个人坐在那，但是他却谈论天国，好得了得呀哈，这是高于地上任何国度的一个国哈，天国哈。看上去连地上的国都不如啊，连个村都不如，哈哈，怎么能叫天国哈？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是作为天国君王来讲述天国子民的这个律法的啊这样的一个事实呢？那我们就不能只看这一段本身哈，这一段本身你看会望文生义。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前四章哈。马太福音前四章讲述了耶稣基督的家谱，讲述了他的诞生，讲述了他受逼迫啊，就是逃到埃及，然后呢也讲述了他的受试探，以及在加利利的第一次公开讲道。而这每一个片段都实实在在的指向他是那位预言当中的弥赛亚君王。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啊，特别凸显大卫啊，大卫家哈，特别凸显他是大卫的后代，这在指向什么？指向他是预言当中的像大卫那样的一位君王。然后到了他诞生的时候，说到他的名字，他叫起名叫耶稣，意思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然后呢，博士来朝拜，为什么朝拜？因为他是王啊，他在襁褓当中的时候，博士就来朝拜他。然后他为什么要逃往埃及？因为希律把他视为新王的诞生。他在旷野啊，他接受施洗的时候，然后呢，施洗约翰使用的引用的也是啊旧约经文，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预言的就是那位弥赛亚君王。而且在施洗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降下来说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直接背书啊。到了第四章受试探，可以很明显，在这个40天不吃饭之后，面对魔鬼的试探啊，石头变面包，从山上跳下去，万国的荣华来拜魔鬼，这三大试探。很明显是对照伊甸园的，他是第二亚当，而亚当是什么？亚当是全人的代表，他是第二亚当，他是属基督的，在被上帝拯救的所有子民的代表。所以前四章已经非常实实在在的确定了，敲定了他是那位君王。所以在前四章的背景之下，你要在听这段讲论，你才会有一种面对君王颁布命令的这种肃穆，这种敬畏感。而不是单单的把八幅拿出来就应用到我生命当中哈，轻描淡写，像中国传统式的格言警句似的哈。这是天国君王的正式的就职演说啊。刚才忘了提到了哈，他在加利利的第一次的讲道引用的是以赛亚书9章和以赛亚书61章，他引用九章 我们在这里不详细讲啊，点到为止哈。这九章讲的是他是谁，他是那位弥赛亚。61章讲的是他做了什么，所以整本圣经都是在讲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谁他做了什么，他是那位弥赛亚啊，他做的工作是拯救他的百姓，收复失地啊。所以这是天国君王的正式的就职演说。所以有人说这是新摩西。哦，所以不要小看呢，他上山，不要忘记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是上山的，这都是有一种对照的关系哈。宣布新时代的意啊，宣告谁有资格成为天国子民，天国子民的入籍条件啊，有效的合法的 visa 哈哈是什么样的？八福哈三第三节讲虚心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第八福是。为义受逼迫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是前后两处提到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在这里这是以色列人的这种文学结构哈，就是前面的后面的两个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在谈这个，所以整个的在核心是天国哈，讲述的是天国，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不只是个人得救，他是进入一个国度，你可以说你是出死入生，由黑暗入光明，但是你也是由。你也是在更换你生命当中的王啊，而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福音派，这种个人式的，只有个人得救啊上天堂的这种观念的人，完全的抛开了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的王的观念，只剩下我借着他得救。实际上，得救是为了让你进入这个国度，来尊荣他，来敬拜他，荣耀神是目的，得救某种程度只是你的入籍条件。你入籍之后，你要享受在这个国度当中的生活，而耶稣基督整个的八福的讲论就是关于一个国度子民怎样生活，怎样荣耀神，全方位的，从内到外的，然后呢，从远到近的，然后来荣耀他哈。所以这是一个变幻的君王。实际上，如果他不是那位至高的宇宙的君王、万王之王，他也没有资格声称他是你的救主，因为如果他不是至高的君王，他救了你。还会被别的大王啊、代王给抢了去哈，所以本质上是因为他是真正的君王，他才有资格成为你真正的救主。你从罪的奴仆变为了义的奴仆，你从魔鬼的奴仆变为了神的奴仆。但神的奴仆就是神的子民哈，你从效忠私欲、魔鬼世界变为转为效忠圣洁神国与耶稣基督大君王哈。所以圣经当中当然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施洗约翰以及耶稣基督也在不断的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所以整个马太福音都在强调天国，天国。到了使徒行传，我们也可以看到使徒们在传讲天国的道，但是到了我们这里，怎么就只剩下我个人得救？啊，说难听点，这是很自私的一种信仰观哈。所以天国是我们信主。要特别认识和进入的哈，要特别进入哈和认识的哈，而在耶稣基督在这里谈论天国这样一个高于地上任何国度的国，他没有谈论政治问题，没有谈论军事问题，没有谈论财政问题，也没有谈论人口问题，他甚至没有谈论人口问题。你如果是一个强大的国，你至少要有很多的百姓跟随你。耶稣基督在这里没有号召更多的人跟随我，没有，他似乎谈论的纯粹的都是内在的个人的生命性的问题。你要谦卑，你要哀痛，你要连续人，你要敬畏神，但这恰恰是天国高于地上之国度的啊地方哈，所以这个国度先于地上任何的国度哈，我们不要以为这是生造的一个国度，因为从伊甸园就开始了，某种程度上伊甸园啊创世纪第一章讲述的就是国度的开启啊，国度的开启哈，然后第二章是圣约的建立。第三章是恩典的开启啊，当人堕落，恩典就开启了哈。所以，而在这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哈，在第三节，他用的英文和原文用的都是现代时，然后呢，中间这六福啊，从哀痛的人到使人和睦的人，用的都是将来时。然后呢，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他们用的也是现代时哈，这在表明什么？用时态来表明。我们处在一个已然未然的两个国度的交错当中哈， 就是我们属于那一个已经来到国度，但是没有完全的国度，未来必将得胜的国度，但地上仍然充满了黑暗，充满了对神的抵挡，我们就处在这样的阶段当中。所以呢，你最后才会遭受逼迫，因为这是征战啊，基督徒的生命啊是必不可少的，要面对征战，至少是分别啊，所以两个国度的拉锯战哈。所以，不管是国际的风云际会，还是你身边的鸡毛蒜皮啊，就是都在考验着你的啊国度身份啊是否真实哈。所以很多人误把他乡当故乡，在地上乐不思蜀哈。就像刚才所说的，不管中国、美国啊，各有千秋，各有优劣啊。对于我们在这里的华人，这是一个常常谈论的问题哈。哦，我们有的人想回去，有的人想留下，有的人说。这方面好，有的人说那方面好，但是实际上它本质上差别不大啊，都是地上的有形国度，就是不管你在中国和美国，这都是相对的，但是进入神的国是必须的，否则你没有出路哈。好，来到第二点，什么样的服务哈？八福我们似乎很熟悉，但是或许我们也很陌生哈，就是在乎我们对它的理解哈。我们的中国人的福分就是发家致富的，是家庭美满的，是金榜题名的啊。是股市大赚一笔的哈，但是呢，在这里没有谈到任何一方面这些哈，谈到的这些是就是说都是内在的，都是内在的，没有一条外在，只有一条稍微有那么点外在的意思，还是逼迫啊，这种福谁能领受？只有神的真儿女能够领受哈，没有人会把这些当做福分。今天这个时代，不管是世界还是教会，都充斥着。外在主义、反利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哈，就教会的问题就是世界的写照啊。你外在，你注重只是行为上的敬虔啊。今天这些自由派的教会就是这样，他们可以有很多的善行，可以有很多的福利事工啊。在匹兹堡这样的城市，你要想领食物，免费的食物，你可以天天领到啊。但是，在这样做这些事工的教会，他们正在慢慢死去哈。怜悯事工当然要做，但是呢，不能偏离福音的根基。当教会开始不传讲福音，不传讲耶稣基督，他做再多的事工都只是一种消耗啊。所以今天的自由神学，它是一种宰屠杀教会哈。从这个角度来说，北美是教会的屠宰场，大量的教会每年都在倒闭，大量神学都在倒闭哈。然后反律主义就是我想要的是没有约束的恩典，我只想要恩典，我不想要约束啊。但是当你得到恩典没有约束的时候，其实不是恩典啊，那就是放纵，那叫自找死地哈。物质主义简单说就是成功神学啊，就是我们多少人会把你的生活的顺遂、心愿的达成当做上帝的祝福，这不是圣经的观念。但是并不是说圣经反对这些，圣经并不是说跟你的生活的顺遂、心愿的达成作对哈。但是这太浅薄了，人生很艰难的，不管信的不信的。你要用这个来考验你的信仰是否蒙福，你的和神的关系，那你的信仰是完全不牢靠的哈。所以你到底是走一条圣经当中启示的十字架的受苦的，跟随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福蒙福道路，还是一个眼见的属世的荣耀的神学哈这样的道路哈？所以八福它是直指人心的，它也是首先是让我们每个人。自惭形秽的啊，我们对他的忽视，也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厌弃；我们对他的厌弃，也是因为我们觉得，啊，也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没有这些生命的品格，以至于我们很陌生，以至于我们很厌烦，以至于我们感到很有压力。哈，八福首先强调的不是你要做什么，他强调的实际上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哈，所以这是灵魂深处的革命。这不是外在的修饰，洗净杯盘的外面，装饰死人骨头的坟墓哈，不是外表是内心，不是行为是内心，不是你读了多少属灵书籍，读了多少神学学位，而是内心；不是多少的事工，而是内心。一个忙碌的参与的教会，服侍的在似乎被大神大大所用的人，可能完全在背逆神。就像耶稣基督说的：“主啊，主啊。”但是我不认识他们，哪怕他们能够医病赶鬼，哪怕他们引很多人信主啊，因为他们内心没有这里面所说的义啊， 所以有一个考验的方式哈，就是你怎么看待逼迫。还有一个考验的方式，逼迫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还有一个考验的方式，就是你最不被逼迫的时候，就是你特别轻松、特别闲暇的时候，你在思想什么，或者说你总思想什么，你的思维的焦点和关注点，如果都是吃喝玩乐的，如果都是大房子的，如果都是旅游的啊，如果都是颐养天年的啊，那么。那可以很明显，你的生命品质啊，跟八福还相距甚远啊。八福给了我们最终极的挑战哈，就是为义受逼迫的天国是他们的哈，所以很有意思哈，就是你温柔，你哀痛，你渴慕，你谦卑啊，你倾心，你促进别人的和睦，结果你好，你好，你真的非常好，然后为了回报你们好，我逼迫你。这样的逼迫是谁能期待的呢？所以，我们首先承认我们读不懂八福，我们的自然的天然的生命，我们是读不懂八福的，我们是反八福的。恰如律法，面对律法，让我们无所逃遁，照出了我们的丑陋的面目哈。好，我们来到第三点，什么样的意义哈？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啊，至少啊前两点是比较啊，或许是有点啊消极哈、啊。治国不同凡响，设福让人意外，那到底什么意义啊？到底什么意义啊？这里面特别的说，饥渴慕义，饥渴慕义啊。托尔斯泰误读的核心就在这里，他把这个意义完全当做的异形，实际上组内的很多的解经家也把这个意义当做了异形。但是我不赞同这个观点，我赞同另外一些神学家的观点。就这里的意义，实际上是在讲述的是那一个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上帝就是我们要回到他面前需要满足的那个公义之义，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满足的那个义啊，主动的顺服加被动顺服哈，就是完全的满足律法所有的要求，同时呢还要偿上我们的罪债这个义啊。我们两个都做不到，你不能为自己的罪死，死了也没用，你也不能够就是满足律法的要求，哪怕是丁点哈。所以这个义是外来的，是你自己里面没有的啊。我们是邻里贫穷的，虚心在这里应该范围邻里贫穷的，我们是属灵破产的哈。属灵破产的意思是在上帝面前你没有任何资格，其实不是在上帝面前，你压根儿没有资格来到上帝面前。这就是属灵破产，啊，不是在他面前我好像自残其辱，不，你根本没有资格来到他面前。我们可以思想在旧约当中这些献祭为什么那么难？为什么一定要祭司在圣殿当中，在会幕当中？为什么还得专门挑那些好的？为什么还要按照一定的程序？为什么每天早上献祭、晚上献祭、月朔献祭、月望献祭，然后呢赎罪日献祭、节期献祭？为什么献祭？反复都在提醒你，需要流血带来的义，你才能来到我面前，而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大祭司每天参与圣殿的服饰之前，先要给自己献祭，每天都要为自己献祭。如果你是做大祭司的，烦不烦？为什么这么难？因为圣洁是污秽所不能靠近的。我们必须回到旧约，我们也必须回到整个的圣经的讲述来看了八福，你才知道八福当中的信息是多么的具有冲击性，具有爆炸性。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说，八福不是客栈，八福客栈，八福是桥梁哈，八福是桥梁，不是我们在里面躲避和暂居的。为什么叫桥梁哈？就是八福的精义，若是你抓住。你就能够成为在营外的人，在国度之外无权无富的人，能够就近到他的私人宝座前。你要得到了这份义，这份从基督而来的义，满足了神公义要求的义，啊，所有人都达至不到的这种犯罪而致死的义，啊。实际上，约翰马太福音1章到4章，啊，集中在儿子的身份，就一直在谈儿子，但到5章、6章、7章。整个5章、6章、7章，天国八部的核心实际上是主导文。主导文第一句话一开始就是"我们的父"，而在以这个"我们的父"为中心点， 往前数有八次提到父，再往后数有八次提到父，刚好是对称的，这是非常精妙的。所以这里足以说明五章、六章、七章的核心是父，而这个父，耶稣基督本来就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如此宣告。那这样的转换什么？这样的转换关键是为我们进行的转换啊，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追随的耶稣基督，降服于耶稣基督，得到了从他来的义，我们就能够称呼阿爸父，我们可以祷告说我们天上的父啊，我们的身份就发生了转变哈。所以天八福讲述的桥梁，讲述的是如何来到神的面前哈，如何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义哈是什么义？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如今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得义啊。所以这里不是首先指向行为，这是你不配的，没有的，完全是恩典的啊。我们今天得着这个的，都是白白的外来的啊，白白的外来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再看八福，你就会发现它内在的逻辑是非常的清晰的哈。它不是啊，就是你属灵生命的啊一个啊，就是八福不是你得救的方法，它是你救恩的证据。八福不是你求生的路线，我这样做我就能求生，不是你属灵的画像，而且这个画像真正最像这个画像的是耶稣基督啊，它也不是自然的生命，它是超然的恩典。他也不是天生的品格，而是圣灵的外在的主动的作为。他不是要求你做什么，而是要让你品尝自己是谁。这不是杂乱的排序，这里讲述的是在基督里的人的生命进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程哈。虚心，我们说了翻译不够准啊，实际上是 the poor in spirit 哈，灵里贫穷的，灵里破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整个八福的根基的根基，起点的起点。多少的基督徒一生在软弱，一生在挣扎，一生彷徨而不得真正的进入神的国。虽然在神的教会，关键点就是这一点他不具备，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他看不到自己的罪恶，而且是要回到圣经意义上，回到上帝的面前这种意义哈。他看不到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的，看不到。而这一点是我们一生都要反复去回顾、去认识。你认识的越深，你才能够越深的知道你得了何等的恩典；你认识的越深，你才能够越深的体会这选民之乐、国民之福。哈，哀痛，哀痛不是一般的哀伤啊！不是说哎，你很哀伤，没事，来到耶稣这里都能得安慰啊！你悖逆的哀伤，你不得安慰的。上帝的震怒在你身上，这里的哀伤是为罪而忧伤。畏罪而忧伤的本质是我得罪了上帝，我好忧伤，而不是哦，我这么好的人，我怎么会犯罪？我很哀伤，不得罪神哈，畏罪而哀伤哈，温柔啊，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翻译也不够准哈，温柔在这里实际上是谦卑的意思哈，就是以谦卑什么是谦卑？谦卑就是我是领受者，我不是发出者，我不是创造者，我不是给出者，我无能给，我是领受者，谦卑啊。领受者的姿态，愿意放弃依靠自己，预备接受神的恩典。饥渴慕义，饥渴慕义就是渴慕耶稣基督成就并归算给信徒的那份义，就是他的义。饥渴慕义，不只是你喜爱神的话啊，这个是你刚刚认识主的时候那份饥渴哈。然后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个地土不是说你会有大房子、大片土地哈。是在国度当中有份、有权、有份、有纪念，在神的国度当中有你的位分，你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这叫做承受地土哈。然后这个人他破产，他哀伤，他领受，他渴慕，他得着，他得着之后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和连续，他会成为这样连续的人。连续人的人有福了。首先，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哀就是罪的。对上帝的得罪、亏缺、荣耀的亏缺，那么你最大的连续就是要把这份基督之意推荐给人、介绍给人，让人能够来去领受啊，也领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啊，到耶稣基督这个父的 bank 里面来去领受这份义啊。连续人的人啊，实际上本质上也是要 他们必蒙连续，就是其实这里的逻辑，他实际上是蒙了连续的人，他会去连续人哈。然后由于有了这分析，由于有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哈，他就清心抓住了人他的生命当中至高的福分啊，就是以神为至高的福了，所以他清心专注于神以及神的话语，专注于神的国度哈，清心专注于神，因为神超过世界一切的风景。这个世界一切的繁华都不足看，相比神国以及神都不足看啊！因为自己与神和睦，然后得享国民之福乐，他也愿意别人来与神和好啊！神和睦不是简单的调停邻里关系、夫妻关系，是本质上是这种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哈，这种鸿沟得以弥平哈，神和睦。而真正如此去活的人，他会。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怎样的遭受逼迫，我们也会遭受逼迫哈。虽然不必然一定经历一样的或者同样大的逼迫，但是呢，我们跟这个世界一定是有，就是割袍断义的啊！不要再跟这个世界眉来眼去，你已经属于一个更高的国、更荣耀的国、更荣美的国、永恒的国，而是不是地上这可震动、会腐朽的国哈。所以这是生命的脉动，外来之意。打破了你自我的凭靠，然后让你的生命真正的进入了永恒的福乐，在此刻就能得偿，虽然不完全，但是已然在其间啊。所以这不是行为之义，也不是简单的生命当中的相遇啊，这是换心，这是耶稣基督为你流出宝血，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给你换血换心啊，这是属灵的奥秘，但是得着的就能够知道这是真的。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刚才特别的念以赛亚书哈，实际上某种上就预言了巴弗的这一段内容哈。就以赛亚书里面特别的也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恩年换一个词翻译，其实就是喜年。什么是喜年？当喜年到来的时候，物归原主。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宣告了这是天国的喜年，什么意思？归属他的这些子民都要回来。而这个归属是他主动的救恩，主动的设计哈，就像禧年的时候，这个土地的买出者会还给这个原初的卖出者哈，就耶稣基督重新的来把我们聚拢起来，把我们收集起来，把我们收割起来，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他在收割我们，这是真正的禧年，现在就是禧年哈，不必等待那些千禧年哈，现在就是千禧年啊。在61章的十节也特别的说到，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用并列的方式讲述一个事，就是上帝的拯救，就是他把他的公义给你，他把他的公义给你，就是他的拯救。所以天国子民是得着了耶稣基督之义，然后成为神的儿子，然后呢成为了天国的子民啊，能够称呼耶稣天父上帝为父哈。所以这义遮盖了我们的不义，我们得以进入神国，而这是唯一的签证，唯一的途径啊，不能越过耶稣基督。盼我们真的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啊！所以再次提醒，信仰不只是个人得救，信仰是要成为神国子民，然后荣耀并敬拜这个国度的君王。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种影响不影响得救的思维和反问、质问。来质问基督徒生命当中或者教会当中的安排是否合宜哈？当你的信仰只剩下是不是影响得救，你就相当于一个孩子说，只要这个事情不影响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只要我不被赶出家门，只要我不断绝父子关系，我是安全的呀。他不想着怎样孝敬父母，他不想着怎样荣耀父母，他不想着怎么讨父母欢心，他只想着说，我又没断绝父子关系。这绝不是圣经的心愿。我们既然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应该力求荣耀神，寻求他的心意，然后力求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来活出这国度的荣耀啊和圣洁哈，来荣耀他哈。八福只是刚刚的开始，八福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入籍时候的培训啊，就像来到美国啊要入籍的时候学习美国宪法啊。当有了这一点。 其实也就是拥有了耶稣基督之后，你才能够谈其他的。实际上，在圣经不管旧约新约，大部分的内容是在谈论成圣问题。成圣问题，换一个话来说，就是如何在你的具体的地上的生活当中荣耀神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我如何得救的问题。得救只是起点，八福只是开端。我们一生的年日不是白白的等着上天堂，我们要荣耀他，我们要承担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的人生真正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愿意花时间追求的是什么？什么最能点燃你的欲望？什么最让你愿意付代价？我们前面的讲述，答案不言自明哈。你是否理解八福？你是否理解登山宝训？愿神赐福，愿神带领。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特别的感恩，感谢你啊，在基督里拯救了我们，给我们救恩啊，拯救为衣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们披上，让我们成为了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又让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其光明者的美德。是的，主啊，我们要宣扬你，我们要在蒙连续当中使人得连续，我们要在得和睦当中推进神和人之间的和睦，也特别的感恩，让我们今天再次思想什么样的国度、什么样的福分、什么样的意义。或许我们比较陌生，或许我们有曲解，但是主啊，你仍然存留我们的性命，仍然让我们可以思想你的话语，也盼我们真的能够来领受这道，也真的不要低看了耶稣基督，也不要低看了神的国度、神的教会。你真的是那天国君王，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你君临城下，你要收复失地，悔改的在里面得永远的福乐和得胜以及荣耀，不悔改的后果就是永恒的惩罚。主啊，你不只是温柔的夫子，你也是如刀如光的审判者，也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省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用我们最真诚的、最内在的核心的那个灵魂来面对你和你的道。以至于我们能够生出真诚悔改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对接这属天之意，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那天国子民。凡有耳的就当听，也愿我们都能够领受，也愿我们都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喜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